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我家。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呢，一起在空中传递正确的用药观念。再过两天应该没算错吧，好，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那今天的用药安全呢，也是非常应景的一个主题啊，过年期间的用药安全的须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陈荣进理事。陈理事呢，目前也是中国化学制药研发处的专员。陈理事早安。
那个主持人早。
早。好，理事今天很早来哦，听说是从一段路走过来，对不对？
是的。
不熟悉环境。好，没关系，陈理事，我们知道这个过年期间哦，我不知道陈理事就你的了解是怎么样，就是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长辈会说啊，过年期间啊就是不要吃药，有没有？然后呢，过年期间生病的话能够忍就忍，会觉得说啊，生病吃药是一个不吉利，但是过年期间对于某些特殊的族群来说的话，用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有常常会考虑到一些慢性病 的病人，
是，
所以在过年期间的话，他的用药的话，当然也不能停下来。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的话，就提到过年时间的用药须知。
是，而且以慢性病来说，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处方签，提早一些拿药嘛，对不对？
是的。
那在这过年期间，因为有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哦，所以如果你这个药刚好是在啊除夕那天没有的话，或刚好吃到年初二、初三没有的话呢，其实对于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这个停药这个问题哦，会影响到你对于你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控制哦。
是的，所以那个在现在的卫生福利部，他就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在过年期间的话，因为长期，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办法拿药的话，可能会让他的慢性病的治疗会有时间上的中断。所以那今年的过年是在2月15号到2月20号，
对，
所以如果你在这期间那个必须要还有要让中断的话，那就可以提前。那药局的话就会配合那个卫生福利部的一个措施。
是，也就是陈理事，我们知道说这个慢性处方签的拿药，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要拿一次的药，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对不对？
目前的话是
一个月两个月，
慢性病的话最长可以拿三个月，
可以拿三个月。
对，那除非是特殊的情形，他才会一次拿三个月。
哦，
比如说你可能出国啊，还是远洋那种情况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在每个月到期的时候去领药，所以那时候有特殊情况还是可以一次领三个月。那一般来讲正常是他每个月时间到的时候，你只要到药局的那个健保药局去，他就可以配合你时间到，可能就会提醒你，
是
你过来拿药。
是，所以过年期间哦，在用药安全的部分，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属于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好，你就要特别的去检视一下或检查一下你的药，好，你的药是不是够吃到这个过完年后，对不对？如果不够的话，其实现在就可以到药局去拿药，是这个意思吗？
一般我们在医院看病完了以后，你会拿到，如果说你是属于慢性处方签的，那你可以拿到一张单子，所以当天的话你就会可以领药，也就是一个月或是28天四个礼拜。
哦，
那如果说你是拿的是慢性处方签是三个月份的话，所以你下个月的话，譬如说我们这次的话 你用药的时间到了，时间是在2月20号的话，也是也就是还在过年期间。
对。
那过年期间的话，那时候因为你拿完药，事实上你就可以寄单了，寄单到药局的话，那他会提醒你，你是在过年前还是过年后领。
嗯嗯。
如果是你的领药时间是在2月21、22号以后的话，那你就可以过年后再来领就可以，就不需要做提前的动作。
是是，我们家里头的晚辈哦，也特别为家里头的长辈多加注意一下，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们自己有时候去算那个日期会算不清楚。那伟华比较建议的是，你可以自己拿你的处方签，对不对？
对，
拿到你附近的我们的社区的好邻居嘛，
对，
我们的药局去询问一下说，说啊，我现在的药够不够吃到过年后啊，
对，直接去问的话是最直接的，你也不用算。
是是哈，那我们家里头的那个晚辈多注意一下。那如果是我们独居的一些长辈朋友哦，我们的一个叔叔伯伯阿姨的话，你也可以就近的利用我们一个社区药局的一个功能，好，我们走过去看一下说，说哦，我们的药师们帮我们看一下啦，这个药够不够啦哈。我们期待大家就是在过年的期间哦，因为这是属于叫稳定的用药，对慢性疾病的控制才是好的。要不然如果不稳定的用药的话，其实短短的那几天的时间都可能造成一些你自己健康上的一个危害哦。
对，最主要，那个卫生福利部有提的那个100多种的那个属于慢性处方间的药，那这些的话就是属于可以长期使用，那稳定它的病情，像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痛风、高血脂，那心脏病这些，
是。
所以如果说你是属于在卫生福利部所公布的慢性处方签的这些疾病的话，那通常的话你去看的话，只要是稳定，所以你也不用每个月跑，也就是说3个月回诊一次，这样就可以，也减少病人的来来去去。因为通常这些慢性处方签的病人的话，他都属于有些可能还是行动不方便。
对，这是有时候就年长的长辈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比较贴心的服务，对不对？
对，
避免这样子奔波啊，你们也会比较辛苦啦，吼。所以哎，贵你啊，那以后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哦，在这个用药的部分啊，有连续处方签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呢可以做的就是不是要做提前领药的动作，不用去算那个天数了，吼，这个也会造成你们一不小心算错了，我们就近的利用我们社区药局，那去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这是第一点要提醒的，对不对？
对，
提前领药的部分。那我们第二点呢，李氏，
那个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讲的慢性处方签哦，虽然你的疾病是属于慢性处方签的范围，但是如果说医生的判断，他是需要在短期做
检查，
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开长期的3个月的药份
哦。
欸，譬如说我这次，假设今天的话，那个时间点是在2月13号，那他可能排下个月要做检查的时候，
对，
那他可能只会开1个月，他可能就不会开慢性处方签，也就是说他是属于慢性疾病的药，但不见得会开慢性处方签出来，
是，
那最主要是配合一些那个检查的需要，看检查实际结果，然后再配合是不是要开连续处方签。
是，那这时候怎么办？
对啊，所以就是配合医生的那个去跟你排的回诊的时间，所以他回诊大概也不会超过1个月
哦，
所以他开的时间他的药份一定会够你回诊的，
对不对？是是是，那这时候我们的朋友们就不用那么紧张说，哎呦，卡在过年我药会不会不够啊。其实我医生通常会开够这个天数，
对对对，
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在过年期间哦，在用药的一个部分特别做的一些些的提醒哈。那另外在过年期间的时候，还有哪一些的用药的部分？除了我们的药要足够之外呢？
那我们在那个过年期间的话，最主要就是因为年节的假，所以大家可能都在休息状态，
是
哦。那在过年期间天气也会比较冷。所以在出外旅游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到，因为有些的话可能是旅游的，那可能会在车上，那会停一些那个游览车的贩卖的一些药品。那事实上我们并不建议啦，因为人的推荐的话，他们常常在做这种的销售的话，有时候都会夸大，
是、欸、
事实上我们并不建议。
是哎、欸，理事你有遇过吗？你亲自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常有时候会坐到那个游览车的几率有没有？你自己的经验当中有没有遇过刚好底下尾游啊，然后提供你有没有遇过？
因为我在那个我们社区里面，
嗯，
也当那个关怀协会总干事，
嗯嗯嗯，
所以也常常会出去，
嗯，然后
那事实上我曾经有第一次碰到的时候，
嗯，
会被人家讲话，
真的吗？所以
因为最主要是说，因为人家这次
没做生意，
对，人家做生意的，事实上你要买的就买，啊，不买就不要买就好了，
哦，欸，
所以不要讲太多话。
哦，我知道了。所以你是你说，其实，在那个当下的时候，这是你自己的专业嘛？对，这是专业哦。那我们要把一些正确的观念传递给所有空中的一个好朋友们哦。因为在你的专业，你就听到说啊，那个就是来路不明的药啊，对不对？可是你又不能够阻挡别人的生意，有时候其实会两难哦。
对，
嗯，
因为事实上它不见得是来路不明啊。我说讲真的，哦，只是说它在疗效上来讲的话，
嗯。
譬如说我们药品的话分几个等级，
嗯，
譬如说可能是处方药品，那，嗯，就是治疗药，
治疗药，
那有些的话就是只是药品，
嗯，
那可能是做一些缓解，譬如说一些那个胃肠药、感冒药啊，做好，嗯，还是那个晕车药，
是，
那这是短期，
嗯，
那短暂的做缓解作用，那如果说短期你没有办法服用好的时候，
嗯，
最简单的就是求诊，
对，
哎，因为你没有办法自我判断你的疾病到底程度如何，
嗯，
所以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直接求诊，
是
要请教医师，
嗯哼哼，
如果你确定的话，
嗯，
你要去药局买只是药，那都不是问题，
是是，主要是会担心说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你是为什么不舒服嘛，
对
对不对？就乱
说，病人还是要找出来啦，
嗯哼哼哼，
要不然疾病乱投医的话有它的后遗症啊。
是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在就诊的时候，除了透过那些的数据资料之外，医生也会问诊啊，问你大概的一个状况。好，我们自己去药局去询问一些药师的时候，药师也是一样，希望开一些药来给你缓解的时候，也问你大概哪边的状况不舒服，也问得非常的仔细。对不对？
对，
是
的，
是，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我们在过年期间也有很多的机会会外出旅游，对不对？
对，
所以遇到一些的可能提到还有神奇疗效的一些药品的时候，我们期待大家有一些正确的一个判断啦，
对，
对不对？
是的，
嗯，是。
所以有时候在出外旅游的时候，
嗯，
你在服药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小心啦，
嗯，
因为平常我们在家里的话，可能服药会配温开水。
是，
那如果你出外旅游，如果不是那么方便的话，
嗯，
可能随手可能有一些果汁、茶、咖啡，那最好是不要搭，因为有时候可能他有一些不良反应的话，
嗯，
哎，那这样子的话，对病人可能当下不见得会有什么症状，
嗯，
但事后那就很难判断了。
是是，所以理事伟华再问一下，哦，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说，我们在服药的时候一定要配这个温开水，好，白开水，嗯，最好是开水，对不对？嗯，不要配一些果汁啊、茶呀，啊，这些的饮料。这是因为说，我们对于有一些的药品和这些的果汁茶，它会不会产生一些的反应，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尽量避免，养成一种习惯，
嗯，
所以你也不用考虑太多，
嗯，不用去记说他可以他不可以，其实我们不用去记那么多，
对对对，
对不对？我们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判断，
对，
对不对？好，嗯，这是大家出去有时候取得这些的我觉得现在也不会说取得不方便了，我们自己那个保温瓶带着就很方便了，
对
对，
对，
对不对？还有我们很多的便利商店其实要买到一些开水也是矿泉水都很方便，
对，那就表示说现在的人对养生的概念慢慢的提升，嗯，
是，
欸，所以平常的话带那热水瓶的人会觉得越来越多，
嗯，
那即使外面有饮料他也不见得会碰，
对，真的真的，欸，所以其实有些的观念也是慢慢的在做一些的
调整，
对，在做一些的改变了，好，所以我们也期待是在每一次礼拜二的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用药安全系列的时候，我们透过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在空中为大家，我们每一次哦，通过不同的一个药师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所做的一个提醒，我们也慢慢的做一些的改变，不对的就把它调整过来，对不对？
对对对，
嗯。 那另外在这个我们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尽量的服用的是白开水的一个部分嘛，
是的，
对不对？那还有哪些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其实我觉得春节的状况，我们都很容易因为那个就是过得很开心，然后呢完全的生活步调跟之前都完全不一样了，之前都控制得很好哦，
嗯，
对不对？
对，所以在过年期间会让人的生活会比较不正常，
嗯，
所以会有一种状况发生，就是你可能会有停药的状况，就不知不觉就停药了，
忘记了，聊得太开心了。
对对对，所以在停药的这一块的话，哈、嗯，那个也提醒大家，就是，
嗯，
如果你是属于慢性病的话，
嗯，
譬如说你今天应该可能早上吃。然后如果你有记起来的话，
嗯，
那最好是下午当天，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严谨到说你早上还是中午下午吃，如果一天吃一次的话，
哦，这是一天吃一次的话哦，
对，
对不对？
对，
好，我早，而且它规药袋上面写早上吃，
哎，
然后我不会记啊，不然怎？
那你中午吃都还可以，那没有问题。
那晚上才想起来嘞，
那也还好。
真的，
那最主要就是说，你不要说你今天忘记吃，你明天吃两份、
哦，
那就会药量过量的问题。
哦，是，所以你的经验是有一些的朋友们会说啊，不会记啊，就一次吃两份哦。
那只是说提醒，可能也没、哦、不见得会有人这样吃的，但是我们只提醒，嗯、因为药量过量的话，
嗯，
对身体来讲。一定是不好的，
是是好。如果以一天吃一次来说的话哦，如果早上吃，那你后来在下午或晚上想起来的话，你就赶快补吃，
对对
对，
对
不对？这是没关系的。
对，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隔天？我隔天还是要早上吃，还是隔天我要变成晚上吃？
所以随慢性病疾病的那个病人的话，他服药时间最好能够尽量稳定，
稳定哈、哦。
对，
嗯
哼哼。那如果说属于急性病的话，
嗯，
譬如说你今天可能感冒。
嗯，
那你可能服，如果你这一餐忘记，你下一餐就不要再吃了，就吃下一餐的就好，
吃下
不用补服，
不用补服。
对对对，因为它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一些指示药品的话，它一天大概会有3到4次的服用量。
嗯，
那如果你今天早上吃也、欸、没有吃，
嗯，
那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缓解
哦，
一个缓解的作用。所以你没有不舒服、嗯、事实上你没有吃、嗯、也不用中午的时候你要吃的时候再补服前面的量。
嗯，就不用那么慌张了，说哎呦我怎么干怎么办，对不对、欸、
对。
是是，这是跟我们的慢性药的一个服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对。
嗯，那有一些的慢性药会不会属于那种早上也要吃晚上也要吃的？五齁，也有这种齁。
现在在慢性病疾病用药的话，因为药的进步，所以通常现在、嗯一天服用一种药一次的
哦，
通常也越来越频繁，
是是是，
这样会减少病人，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很方便啦、啊、有些有家庭照顾的人，
嗯，
不管是外人还是自家人的照顾的话，
嗯，
你还好，如果是没有的话，
嗯，
事实上忘记吃药，可能床上一躺。他可能什么都忘掉了、
嗯、是是是，因为李世宁自己也在中国化学制药公司在担任药职嘛，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这些药品不断的做一些的改变的时候，也是因为要符合我们这些需要人他的一个方便性，对不对？
对，是的。
特别是以我们慢性疾病来说的话，他如果不我们一直在强调他不规律，他就影响到整个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
对，
所以我们只要一次，就是一天如果以服用一次来说的话，他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对不 对,
对、
嗯、哼哼，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即使糖尿病的人的话、嗯、有时候你靠着运动的话、
嗯、
你有时候还可以减量、
嗯、
糖尿病的药用药还可以减量、
嗯、哼哼，运动量够的话，
对，
所以我们春节期间这个运动也要提醒，是不是？
对，所以过年期间的话、嗯、因为最主要是过年期间常常是属于我们天气比较冷的状态，
是，
所以有时候
嗯
可能都没有事情，可能床上就睡觉，
嗯，
那、啊、床上睡觉起来也不见得有东西吃，
嗯，
因为有时候在外面买的话，那一般过年期间很多的商店可能身边那边那些还开着，其他可能大家都休息了。
对，就是有一些那个餐小吃店啊会关啦，对不
对？
对
对，
嗯嗯嗯。
所以过年期间，
嗯，
事实上在做保暖的动作还是非常重要。
对，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不要让你过年存在一个感冒状态。
嗯，
哎，因为人越不动，他长期下来的话越不想动，
嗯，
越不想动越不想吃。 所以这就很麻烦的说，你过年期间，因为你也不用上班，你不用起来，所以就会懒在上面。啊，事实上对人的身体来讲，状态不是很好。
我觉得特别是针对一些长辈朋友，他就说，哎呦，叫他吃，我们自己都遇过叫他吃饭，说，哎呦，我又没有动，他就觉得说我就不饿了。
对他。感觉说我没有出去动，没有耗人，然后我肚子也不太饿，然后也不太想吃，事实上像我妈妈的话，目前是92岁，
哇，真的哦，
目前的状况就是有点像主持人所讲的，
真的哈，
对，那他就吃不下，他不想吃，但时间到只要东西准备好就把它带出来吃，
还是要对不
对？
对，
而且吃的蛮多的，
所以他有时候其实长辈会就是。自己会推脱，
对对对，
对对。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就是一定要把他给请出来，
对
对不
对？
他们还是需要一些的热量的一个提供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哇，这个92岁高龄，所以李氏，你也会利用春节期间？我们知道今年的春节天气还不错了，但是早晚还是偏凉的，必须要做一下提醒哦。
对，所以白天出太阳，事实上可以把一些年纪大的人的话，出来晒太阳，因为。太阳的那种热量哈，跟我们一般在冷气房还是暖气房里面的空气的感觉，实际上差太多了。而且空气的感觉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我们需要新鲜空气，就是那种有阳光那在空气当中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您只要天气好，也会带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喽。
我平常比较没时间，
但是假日可以啦，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长辈朋友还能够动一动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带着他走一走。好，不方便的话呢，你推着轮椅，其实我们也希望你带他至少晒晒太阳。因为今年的过年真的，我觉得我们碰到一个还不错的哦，迎接狗年的时候，天气还不错，
天气还蛮好的。
对对对，啊，另外李氏，我们最后还有一些3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在过年期间的一个用药的部分，在您的经验来说的话，还有哪些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好，我们必须要做一下这个再一次的一个提醒。
好，那过年期间的话，可能大家有会碰到喝酒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慢性疾病的话，像一些糖尿病，还是那个有服用安眠药这一类的东西的，他如果服用酒的那个酒就是
酒精类，
酒精类的
是不是，
的产品的时候，那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血压跟还有糖分会比较不正常，
会不稳定，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有慢性疾病，像是有高血压跟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过年期间有时候这个应酬或者是大家相聚，难免会喝一杯什么的时候，
对，那糖尿病的话
怎么办？
服用酒类的东西的话，会导致你的血糖会过低，
会过低哦。
对，那如果是属于高血压的话，可能会让你血压上升。
哎呦，那这时候，适量可不可以？
适量，如果在家里觉得都没有问题，
问
题是你在外面的话，有些可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这个问题比较大。
有听到吼，酒精的饮品，希望这个朋友们还是不碰比较好啦，对不对？特别是在外面。或在家里头的话呢，那你就浅尝即可。有时候你难免没有办法推脱嘛，对不对？
是的。
齁，你就抿一下其实也可以嘛，意思齁。
在家里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对对。
齁，好，那还有呢，还有哪一些？
那过年的期间的话，就是你服药的话还是要遵照医师的指示齁。那药量跟那个用法还是要配合。那在过年期间的话，因为有身体不适的时候，还是不要有老传统那个概念，说过年的时候不看医生，
是
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去看诊。
对对，没错。而且我们现在那个各大的医疗院所的一个部分哦，在过年期间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急诊都会开设啦。
对对
对，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有些慢性病的人或是急诊，就是说一些指示药品，因为一般我们在吃药，不见得会全部吃光，尤其是一些感冒药啦什么，那你可能感觉好，你可能就不吃，
对，
那东西就放着啊。另外一个的话，可能感冒的话，他就拿起来，并不见得会有其他副作用啦，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不能确诊你的病情的话，你这样子用药来做分享，事实上这种概念的话， 并不是很正确的。
是，好，很多是东西可以分享，但是药品的部分还是要建议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也不断的透过每一次的来宾的分享，提醒大家就是药品不要分享。好， 对不对？
对，那最后的话提醒大家，就是说那个过年期间，可能有些药物的话拿出来整理一下。
药物、哦？
对，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摆着，如果过期太久的话，还是那个最好就清掉了。
是，那药品在清掉部分，也不能随便乱丢呢。
那
对不？
事实上，我们可以给那个药局做回收。
是，
这一块的话，药局那个配合的都很好。那绝对没有问题。
是，所以
那你储存的地方，也要注意。
嗯哼，
可能东西摆了放久了，如果说你还最近服用的药物的话，那储存的地点可能要避光，还是要干燥，还是阴凉的环境。
是，所以我们自己在居家环境，我想这两天的时间可能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会整理一下家里，对不对？在药品的部分呢，也好好的这个整理一下。好，这个过期的部分哦，不要留着说我将来会用得到，但是药品都是有一些保存期限的，特别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保存的方式不正确的话，它都会让药品受潮啦，齁，会有
它可能坏掉，或是它的药效降低。所以对过期药品来服用的话，对一个使用者来讲并不见得是好事。
是，所以希望大家就算要用药，但是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在用药的部分呢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个好年。
好，谢谢。
对不对？好，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陈荣进理事，也是我们的中国化学制药药师，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任何的用药的问题，这段时间你现在觉得哦不行，过年前你很多的事情你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你就走几步路啦，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来做一个询问，或者是你有电话的话呢，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医院的一个药局，对不对？医院也有药师啊，医院药师或社区药局的药师呢，来做一个询问了。还有就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卫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陈荣进理事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新年快乐。
谢谢。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每次陪伴着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来到节目的我们的志荣，谢谢您。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辛苦你了。
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